好，我们现在来看出埃及记十七章。我们从第八节开始看起啊，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六节，它是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以后碰到的一个第一个敌人，就是亚玛力人，说到的肉体啊。所以你看啊，我们在旷野走路，我们今天都是在这个世界的旷野走路啊，我们碰到敌人就是这个亚玛力人。那他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如果你再往前看一下，就是他们刚刚在吵着要水喝的时候呢，摩西用手里曾经击打河水那个杖，击打磐石，就有水流出来，给他们喝。喝完水之后，亚玛力人就来了。所以你记得，就是说当磐石流出水来之后呢，亚玛力人就出现了。那我们知道这个磐石流出水来，它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十四节给我们解释了什么叫磐石流出水来。那边特别提到这个磐石是预表我们的主说的，击打的杖，就说出了，他因着为我，就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十三节，他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所以他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被律法定了罪，被律法击打，被律法的杖给击打了，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就是因为他被击打了，他被挂在木头上了，他为我们受了咒诅了，这个磐石被杖给击打了。结果呢，十四节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流出的水呢，就代表圣灵说的。所以现在他们都领受了圣灵，也很奇妙，领受了圣灵以后呢，亚玛力人就出现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肉体呢早就存在了，我们有肉体，但是我们并不觉得有肉体。可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始做工的时候呢，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就讲到肉体和圣灵就开始相争了。所以本来为什么很多人说我根本就不觉得我有肉体，我没有觉得有肉体的存在，因为他根本就第一个他没有圣灵，所以外邦人从来不会觉得他有跟肉体在征战的，因为他里面没有圣灵，他怎么会征战呢？他整个人就是属肉体的。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了，甚至呢我们开始学习要按着圣灵而行的时候呢，你就发觉肉体开始挑战了。所以磐石击打，水流出来之后没有多久，亚玛力人就来征战。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知道的。那时候他怎么来攻击以色列人呢？我们刚才读申命记二十五章就知道，趁着他们疲乏困倦，他们走路走累了，工作做累了，有时候我们上班累了，他就来攻击我们。有的时候是从后边来攻击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属灵的路程上我们落后了，我们也不跟弟兄姊妹交通了，也不读经祷告，不亲近主了，开始被攻击了，就开始发肉体了。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灵性软弱的时候呢，他就来攻击我们了。当我们不敬畏神的时候，你看他就出现了，这些都是出现的地方。然后这个内容我们都知道了，因为约书亚就带领百姓去征战，可是呢他征战的得胜是决定山上摩西的举手，所以你看见我们跟肉体的征战呢，其实跟属天的征战有关，摩西一举手 他们就得胜，摩西一垂手他们就打败。但是摩西是预表主，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所以对肉体来说我们应该要得胜的，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地位。所以他们在这一次他们征战打赢了，但是呢并没有停在这里。你如果读17章1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所以肉体在神的眼中是个仇敌，他完全出去的，今天不对付到有一天要对付的。他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结果摩西就筑了一座坛，名叫耶和华尼西，就耶和华是我惊奇的意思。所以每一次征战跟肉体征战，说句实话不是你在征战，是肉体是跟圣灵征战，圣灵跟肉体征战。所以每一次我们要去跟肉体征战，我们都打败仗，所以不是你。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所以你看一次的征战得胜呢算不了什么，是世世代代都要征战的。好，我们现在要来学习在神的话里面，刚才我们只是举例子我们现在从神的话里面来认识什么叫做肉体。肉体这个字英文我们都知道就是 flesh， 在圣经里面有 好几种解释，对于 flesh 这个字有解释第一个的解释呢就是指着我们这个身体，所以圣经上称我们的身体呢也叫肉体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第50节，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在原文就是肉体我告诉你们，肉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这里的肉体呢其实就是指着我们的身体，意思说我们这个 血肉之体，我们这个有血有肉的这个身体呢，你不可能进入神的国，所以要改变的所以就在一霎时转眼之间，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要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呢要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在这一节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这个肉体呢在代表我们身上这个有血有肉的身体这是第一个圣经上关于肉体的解释。好，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下，是罗马书9章3节，罗马书9章3节，保罗说他说我为我的弟兄，因为他当时他觉得就是以色列人他为他们伤痛嘛因为他们不信主他说我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为我的弟兄，我的肉体所以这里的肉体呢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他的亲人代表弟兄说的因为他们都有同一个血裔，他们同一个祖先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这个他说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所以你看当保罗在讲到这个肉，我弟兄，我骨肉之亲，我这个肉体呢他是指着他的弟兄说的所以肉体的第二个意思在圣经里面是讲到我们的弟兄也同样都有一个同一个血缘的第三个呢，肉体的这个字呢，它是在罗马书3章第29节， 第三章第不是二节，对不起，第十九节。按二十节啊，他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就是凡有肉体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人的神面前称义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每一个都是，意思指着我们每一个人呢、所以他这个肉体是代表人数，讲到我们人的，凡有血气的，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好，第四个就是我们现在圣经上，我们现在专心要提到这个肉体了那个是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他这个肉体是什么呢？就是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所以他这里所讲的这个肉体呢，就是指着我们的旧人，就是从亚当来的一切，从亚当，我们从亚当，从我们父母承受一切本来的那种表现这里包括了什么呢？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性情，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兴趣，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聪明，就是一切我们从亚当给我们的，这些都是肉体，要记得，这些都是肉体，言语、行为、性情、喜好、思想、兴趣、才干、聪明。你知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灵就重生了，我们有了主的生命了。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的魂跟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所以重生之后，我们的肉体并没有改变要记得这一点。所以我们的表现常常都是肉体因为肉体并没有表现，没有改变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今生要学习舍己背十字架的功课呢？这乃是魂的救恩所以十字架是拯救我们魂的，是魂的救恩，是为着进国度，为着得赏赐的。所以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灵就重生了，我们就有生命了，我们得永生了，但是并不代表你可以进国度只有当借着十字架来对我们魂做拯救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国度做赏赐。那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身体呢，叫得赎，那时候呢，就有复活荣耀的身体。所以到那个时候呢，你知道我们的身体就得赎了。所以整个的救恩是包括了我们灵，包括我们的魂，包括了身体。灵已经得救了，魂的得救是今生的提示将来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好，那现在我们要更进一步来讲就是关于肉体怎么来分辨，我们对肉体要有一点认识，要借着神的话，我们来对这些肉体有一点更清楚的看见首先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在原文那个情欲就是肉体他说肉体的事也很容易看见所以不是很难的包括了什么呢？奸淫一看就知道，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这些我们都知道。仇恨 所以如果我们不原谅别人，那个有那个仇恨呢，你就会知道真理是肉体，增进啊，增进是肉体，记恨是肉体，恼怒是肉体，结党是肉体，纷争是肉体，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你看见这肉体，他举了这么多样，一看就知道。那前面这一半，我们都觉得就一看就知道是，后面我们就不一定知道了啊，因为我们会发觉，那嫉妒也是吗？嫉妒的确是肉体啊，增进也是啊，结党也是，恼怒也是，记恨也是啊，纷争都是。那这样的人呢，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需要蒙拯救，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爱、喜乐啊。你看，如果我们没有喜乐，你看我们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啊，和平、忍耐，你看我们常常没有忍耐，我们也没有平安，也没有恩慈，也没有良善，也没有信实，也没有温慈，也没有节制，这圣灵肉体的果子。所以这给我们看见，所以他这边第一个给我们看见就是肉体的事、情欲的事很容易看见，显而易见，这是不好的啊。但是呢，肉体也有好的一面，也是肉体啊，是我们也常常被骗的啊，因为肉体也会包装的啊。譬如说，有时候我们为主发热心啊，热心服侍，但是不久以后呢，我们看就怎么？所以我一个人在服侍，别人都不服侍，我们就开始抱怨，对不对？那就肉体就出来了。你看本来包装的好好的，我要好好爱主，为主做工啊，怎么样的，一看大家都不做了，现在开始挑剔你了，主没有挑剔，别人挑剔你也受不了了，就开始抱怨了，摔桌子了，这就是肉体了啊。那有的时候我们肉体很会包装，我们有天然的谦卑温柔，那一看就啊，好像很美啊，但是呢，我们心里面呢就觉得，看别人都不谦卑不温柔，你看我们就骄傲，我觉得我们比别人强，你看到没有？肉体有好的一面哦，但是它是化妆的，源头还是从亚当来的，这就是为什么神对肉体的审判是很绝对的。好，我们来看几点神的话怎么来看肉体啊。首先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啊，这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我们再来看清楚一点啊。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啊！记得神说你的肉体不管多好，只要你是从亚当来的，即使是好的也没有良善，神也不要。你天然的谦卑，天然的柔顺啊，温柔，神都要拆毁的啊。有的时候神就加码，你谦卑吗？你是靠自己的能力咬着牙谦卑吗？我就在加，到最后发起脾气来比那些不谦卑的还厉害啊！这就是在我们要认识神的话告诉我们，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中一点良善都没有，因为你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啊。这是神对肉体的讲得非常清楚的话啊。我们第二点要来看的就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体贴肉体，人软弱嘛，啊，体贴肉体嘛。但神的话很厉害啊！你什么是体贴肉体？你跟神为敌， 你把神当敌人，这是神的话厉害。同样的，在第八章第七节下面这一段，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你要知道我们的肉体啊都不服神的律法，不但不服呢，也是不能服，你就算想服也服不来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神对我们的肉体的看法，你体贴肉体，你就是与神为仇，肉体根本就不服神的律法，不服神的命令，不服神的话，也不能服。就好像神的话说你要舍己，我们里面虽然我们嘴巴不讲，我们的肉体会讲，为什么要舍己？为什么人家不舍己？为什么对方不舍己？为什么要叫我舍己？你看我们的肉体就是不服神的律法，但是你真的要服了，你也服不来啊！这就是肉体。好，我们再来看第八节，就同样的罗马书第八章第八节，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所以你看呢、我们要怎么样讨神的喜欢呢？不能属肉体啊、因为属肉体不能讨神的喜欢。那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属肉体人常常想要讨神的喜欢、我们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讨神的喜欢、所以就像扫罗王一样的，他可以把那个神叫他把所有的牛羊杀掉，他不杀，你看他不服，但他要讨神的喜欢，他把好的强壮的拿来献给神，神说把那个亚玛力人杀光，他也杀了，但是把亚甲这个够王给留下来，就神怎么对他说话？神记得撒母耳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跟偶像的罪相同。你看顽梗跟悖逆，你不听神的话吗？你顽梗悖逆跟拜偶像一样，这是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很厉害的啊，对肉体，神的话对我们的肉体很厉害啊，神爱我们啊，所以我们要学习知道神怎么对肉体的看法。好，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跟第六节我们看一下，同样第八章啊，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这里的体贴可以翻成思念啊，肉体的思念啊，所以你知道我们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常常想的就是那个肉体的事情，但如果去想圣灵的事呢，就有平安；你想肉体的事情呢，就是死。就是说，你当你在思想属肉体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在神的面前好像就死了一样，跟神断了关系一样，所以当你去想到作恶的事情，或者说想到这些的事情，你看你跟神就没办法交通了。所以这个是关于神的话对肉体的几点哦，但当然还有很多，我们继续再讲几点好了啊。好，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六节啊，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我们读后面这一段啊，因为凡有肉体的，因为或者说凡有肉体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所以肉体不对付啊，你行律法也没有办法称义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愿意为神做好多的事，就是不愿意对付肉体。我们可以奉献很多的钱，我们还是不愿意对付肉体啊。但是这样的人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称义啊。好，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九节，那是按着肉体生的，血气生的，用就肉体生的逼迫，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所以你看见啊，从古到现在啊，属肉体的人都是逼迫属灵的， 属肉体的都是逼迫属灵的，所以这个我们要学习。我们是逼迫人的呢，还是被人家逼迫的？知道一下。好，同样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我们刚才读过，但我还要来看一下五章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在原文就是肉体啊。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啊。所以你记得，跟我们肉体相争的呢是圣灵啊，这两个是彼此为敌。所以你记得，当我们讲到世界的时候，我们说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了，所以世界是跟神跟父敌对的，但肉体呢是跟圣灵敌对的。神爱我们，所以他让圣灵在我们里面与肉体相争。你记不记得，如果在 你记得读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那咱们犯罪已经犯得很厉害了啊。然后那边怎么讲呢？神的话怎么讲呢？耶和华说，人既是属肉体的啊，第六章第二节第三节啊，因为那时候人开始犯罪了嘛，而且越来越厉害了。然后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就是说人既然变成了肉体，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意思说我的灵不在里面跟他争了，所以审判就临到了。所以今天主还没回来，审判还没临到，但是神把圣灵给我们摆在里面，他不会离开我们的，他在里面跟我们的肉体相争，相争到一个地步，彼此为敌。他说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这是一个拯救哦。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想做按着肉体，我们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高兴发脾气就怎么发脾气，高兴怎么争就争，高兴怎么样争。但圣灵一直在我们里面争，争争到一个地步呢，让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我想要争，我也不能争；我想要嫉妒，我想要骄傲，我也不能。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非常宝贵。好，我们再看一处，我们再看一处就好。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第八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就是顺着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的永生。所以你看见神的话那么清楚，关于肉体。那关于肉体的结局，我想我们也讲一下啊。神对肉体的结局，那是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这句话很重要，我们之后还会再提到啊。那这句话我们要好好的思想。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你看我们都是属基督耶稣的人啊，是已经把肉体啊，记得是已经，不是将来，神已经做成了，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这是神对肉体啊所看到的结局，就是我们要记得，我们都是属基督耶稣的人，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呢，神已经把它与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所以肉体其实已经解决了。所以有了这些神的话以后呢，我们接着就要来讲到胜过肉体的路。圣经上给我们看见怎么样胜过肉体。好，现在我们来看怎么胜过肉体，它的路在哪里。第一个就是要借着十字架。我们先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三到十五节， 我们从第十三，第二章第十三节开始看起啊。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所以我们以前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死在肉体里面。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我们现在有了永远的生命，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做生命，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呢，从前人犯了罪啊，他有一个像本子一样的啊，像律例一样的，把他所有的罪都写在上面。这就是有碍于我们的字句，要定我们罪的律法上要定我们罪的这些东西呢，神都把它撤去了，把那些罪呢都钉在十字架上了。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啊。所以呢，这里特别提到十字架的夸胜。事实上我们要胜过肉体啊，我们要知道十字架到底它做了些什么，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啊。那罗马书第六章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这边讲到因为知道，可是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旧人，就从亚当来的这个旧人，这个肉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我们的旧人连带我们的肉体已经与他同命十字架了，是罪是灭绝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做罪的奴仆了。好，既然知道了以后呢，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必须要知道。知道以后呢，你的态度就是十一节所讲的了，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这个是十字架已经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就是说呢，我们的旧人不是将来才要跟他同定，乃是已经与他同定了。那旧人跟肉体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呢它有不同的地方啊。旧人特别是讲到神的工作，表示说已经完成了啊。那讲到肉体的时候呢，常常讲到我们的经历啊，所以呢事实上就是神那边已经做成了，就我们这边呢常常会失败，因为是我们的经历，所以我们提到肉体啊，这里有一点差别啊。但是事实上是同一回事，在神来看，因为神没有时间的限制，他已经做成，他说成了就是成了。但是这一点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因为我们如果要胜过肉体啊，当然是一生的功课。可是如果不是主在十字架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旧人的话呢，我们永远不可能得胜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曾经读过约书亚记第四章，记不记得那时候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是约柜在前面带路啊。经过以后呢，你知道是因为约柜在一下到水中以后，河水就断绝了啊，约柜在河中间为我们受死，因为那个约旦河代表这个死亡的波涛，死亡的权势。但是我们的主呢，就是约柜所代表的，他在那个地方啊，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承担啊这个死。然后你记得那时候要拿十二块石头，从旷野拿十二块石头放在约旦河里面啊，就这就讲了我们的旧人，我们的旧人与他同埋同定同埋葬了。然后又从水中拿出十二块石头来啊，拿出来就代表我们的新人啊活出来。所以这是十字架的工作啊。好，然后我们再回到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就是我们刚读的啊，我们再来看就会更清楚一点。 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这里就是给我们讲到，这是我们要靠着这个十字架夸胜，因为在十字架上呢，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所以我们不应该再做罪的奴仆。那就着经历来讲呢，我们也应当站在这个地位上，就像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讲的，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同定了，所以这第一个十字架所完成的这件事情，这个真理，这个地位，我们一定要持守住。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们对这个真理呢需要知道，这个知道是一种启示，需要圣灵来做。你可以听传道的人讲，讲一百遍，在你身上不会有任何的作用，一直等到有一天圣灵做了，你就看见了。就好像呢，我们可以去听人家传福音，我们是一个不信的人，听福音申诉，传道人说你是个罪人，你听得很不服气，你说我不是罪人，你可以听一百次，但有一次当他再讲的时候呢，圣灵在你里面做工，定你的罪的时候，你突然发觉全身真的自己就是个罪人，那时候呢你就懂了。所以同样的这个真理啊，我们需要再寻求盼望神圣灵启示我们。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在经历上我们常常觉得圣灵没有启示我们呢？因为我们的肉体太强了，我们一直要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胜过罪恶，胜过肉体，结果神呢让我们把力量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力量，我们要完全来靠他的时候呢，他才会启示我们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所以你们知道很重要，是需要从神的启示来的。当你有了神的启示以后，你就能懂得怎么算了。这时候算呢是怎么算呢？他说是要在基督耶稣里来看来算，否则的话你老是看，你老是在自己里面看，我又失败了，我又失败，我大概这个人没办法了，那是在你自己的看，你必须要学习在基督里面看，基督怎么看你？因为在凡属基督耶稣里的人，他的肉体与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定十字架了，而你要懂得站在什么地位上来看。因为如果你按照你自己的经历上来看，你老是看着失败，那你就发现你没有希望了。但是你站在基督里来看呢，你就不是看你的经历，你是看见神在你身上所做的工作，这是在信心里的看。当你不断的看的时候呢，不知不觉你就产生了经历，产生了得胜的经历，就慢慢的经历就多了。所以这一点是在我们说，所以说你要怎么胜过肉体的路，第一个呢是要仗着十字架来夸胜，所以这是十字架的工作。第二个呢，你知道了这个地位以后呢，你接下来第二个步骤是要怎么样呢？就要不要给肉体安排，因为我们常常会给肉体安排，对不对？意思就是给肉体制造机会，给肉体留地步。顺从肉体的债，顺从肉体活着，所以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十三章十四节，总要替代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你看呢，我们常常为肉体安排，你给自己制造机会了，譬如说你是一个以前是一个赌博的人，那你天天在赌场附近逛，跑到拉斯维加斯去，你看你给自己安排了，你不知不觉你就落下去了。 应该远离他，不要给肉体安排。所以他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你把主耶稣披戴的话呢，你知道主，如果是主，主不会靠近那里的啊。如果主去也是去救人，不是去赌博的，所以不要给肉体安排啊，不要给自己肉体留地步。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也是这个意思啊。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他那边讲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罗马书八章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根本就不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所以你不是欠他的债，你不要为他活。我们有时候要满足肉体，是为他活。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是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所以不是靠着自己的办法，要靠着圣灵。罗马书八章十三节，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八章十三节，你们若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是要靠着圣灵来致死，不是你自己的办法。那你怎么靠着圣灵来致死呢？你要自己常常与圣灵有交通，常常活在圣灵的灵里面。你不能够说你活在肉体里面，然后要靠着圣灵来致死。譬如你跑到赌场了，然后才去靠圣灵来保守你，你常常失败。我不是说不会成功，还是常常失败。所以你在还没有去之前，就好好多靠着圣灵来致死。那八章六节，我们上次刚才也读过了，要常常思念圣灵啊，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嘛，要常常思念圣灵的事啊，就是常常思念神的话啊，思念主的爱，常常与主有交通，与主联合啊，那自然就生命平安啊，因为你常常想到那些心灵的场所。常常想到属肉体的事，常常想到弟兄姊妹哪里得罪你了，哪里的问题，你多想这个，你不自不觉你就活在肉体里面，就死了。但你多想主，多转向主，从人事物，从环境，从自己，甚至从自己的失败转向主，思念圣灵，就生命平安。所以这个三个点，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世世代代要征战。那我再说，这三个点需要圣灵来带领我们啊。我们在主面前要慢慢操练的啊，我们会失败，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因为当我们开始懂得神的话，这些话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四世纪第三章讲到的这个摩押啊，跟神兴起的以户怎么来对抗他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明白原则都在那个里面。所以一个是画，一个是图画，一个是神的画。那四世纪第三章呢，就讲到那一幅图画了，给我们看见神怎么兴起得胜者以户啊，来对付摩押王以基伦。这是我们在下个阶段要教的。